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七十迈旅行故事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神明的居所——松赞林寺。在云南啊，如果您要问哪一个藏传佛教寺院的规模比较大，那回答一定是松赞林寺了。而且啊，它是四川和云南这一带黄教的中心，所以啊，有个小名就叫做小布达拉宫。这个名字啊，您隐隐约就能感觉到松赞林寺在整个藏区的江湖地位。松赞林寺啊，整个寺院占地500多亩，布局非常独特。从高空中看啊，就是一个椭圆形。那么寺院的正中央的位置啊，就是两个高高在上的主殿，也叫做扎仓和吉康。扎仓藏语的意思啊，就是僧院，就是寺内僧众学习经典佛经啊，研究教义的地方。那么扎仓呢，也是一个僧团的组织，有下属的组织机构啊，叫做康参。那么藏语的意思就是僧团。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僧侣的这个籍贯，还有他们老家的来源地，把他们分为东望、扎雅、独克、吉迪、香城、卓、羊塘和荣巴啊，一共8个8大康三，寓意呢就是8朵莲花，表示呢松赞林寺这个佛门圣地啊，超凡脱俗，远离尘世，就像莲花瓣一样。康参呢，由寺内一般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僧来主持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这个寺内的行政、宗教、经济事务啊这么一个部门。寺院的扎仓和康参底下啊，最基层的组织啊，叫做密参，意思啊就是一个户啊，一户人家或者是一个小的独立单元啊，差不多一般就是10到20根左右啊，集合在一起，是一个独立的，可以说它是一个居住的单元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共同学习生活的一个单元。大寺呢是坐北朝南，由5层藏式的碉楼建筑组成的，主殿上层是镀金铜瓦，殿宇上下前后的装饰建筑风格啊，都有汉族寺庙的影子。下层大殿有108根柱子啊，当然这个呢就是佛家的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啊，里边可以同时容纳1600人。大殿内的墙壁上有很多橱窗，里边都是藏文的经书。当我们步入正殿，就会看到五世达赖的铜像啊供奉在前座，后排嘛排列的是著名高僧的灵塔。顶层的正楼还设有佛堂，供奉着五世达赖、七世达赖的佛像，还有贝叶经卷、唐卡，还有传世的法器等等。松赞林寺啊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啊，就是这个僧侣的这个住的房子啊，都低矮啊，一片片连在一块儿啊，很像这个我们平时见的这个仓库啊，那个平顶这么一个房子啊，这个啊，在当地叫做平顶土长房。而大寺的主体呢，建筑呢就高大壮丽啊，金碧辉煌，这个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。但是同时，说不出什么原因啊，这两者看上去又很和谐啊，相互交融在一起，这个可能就是藏式建筑的内涵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。松赞林寺啊，建于1679年的康熙时代，由康熙、朱比玉批、五世达赖、阿旺、洛桑嘉措啊，通过自己占卜啊选址而确立的这么一座寺院。据说啊，五世达赖当时在选址的时候呢，就因为这个地点，你像前面有圣母湖，背后就是卡日山，乃子河呢又在东北静静的流淌啊，让整个区域横贯了整个这个大中殿，西面啊遥遥对望呢就是士卡雪峰。这个地理位置啊，简直是天人合一啊！所以当时啊，他就预言说啊，这个地方将来一定是众僧云集。松赞林寺正式的称呼叫做噶丹松赞林寺啊，这个名字啊，据说是五世达赖亲自给起的。寺庙的这个名字之前啊，冠以噶丹啊，也显示了松赞林寺和格鲁派第一寺院噶丹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。1409年，宗喀巴大师，也就是格鲁派的创始人，在拉萨创立了祈愿大法会以后呢，在拉萨河南岸的望波日山上兴建了噶丹寺。祈愿大法会的创立和噶丹寺的兴建，标志着格鲁派这个藏传佛教另外一个体系的正式形成。寺院建成以后呢，宗喀巴大师啊就一直住在噶丹寺，著书立说，弘扬格鲁派的教法。1419年，宗喀巴大师也是在噶丹寺圆寂的，那么噶丹寺从此也就变成了格鲁派最著名的六大寺院之首。清朝的雍正皇帝啊赐给寺院一个名字叫做永泰寺。实际上松赞林寺和拉萨呢一直都有密切的联系。香里拉当地的地方志里边就有很明确的记载说啊，在松赞林寺开始动工的时候呢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了官员来到这儿，和中殿当时的负责人一起负责整个寺庙的修建工程。松赞林寺建成以后呢，拉萨当时的三大寺院都定期选派一些高僧来到中殿管理寺庙，开班授课，宣传格鲁派的教义和教规。关于松赞林寺还有一段关于七世达赖啊、格桑嘉措很深的法缘的故事。 六世达赖喇嘛就是那个著名的仓央嘉措，隐士以后呢，拉萨的三大寺，像哲蚌寺、色拉寺、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啊，都祈愿求卜，从仓央嘉措的一首情歌里边得到一些启示。情歌是这样说的：洁白的仙，请把双羽借我，不到远处去飞，只到礼堂就回。这个诗他们想了想这个诗是有隐喻的，所以呢他们最后就在礼堂这个地方找到了转世灵童格桑嘉措。当时的蒙古汉王拉藏汗想把自己的儿子定为六世达赖的传世人，于是对礼堂的这个格桑嘉措是加以迫害。年幼的格桑嘉措呢自己当然不能照顾自己，母亲便把他藏了起来，隐姓埋名，由僧人护送，秘密流浪到了中甸，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。那么一天清晨呢，格桑嘉措在雪山脚下看着阿妈生火，袅袅的青烟朝着松赞林寺的方向飘去，他说那边就是我的寺院。格桑嘉措在松赞林寺得到僧人的庇护，那么居住期间常有老牧人供奉鲜奶，那么灵童每次只喝半碗，剩下的全部倒入河中，祈求河水就变成了带有乳汁的养育众生的河水，那么乃至河的名字就由此而来。后来呢，灵童在松赞林寺僧人的帮助下辗转到了青海塔尔寺供养，并最终得到了康熙的认可和支持，加封弘法觉众的封号。从此以后呢，七世达赖对于松赞林寺就有一个特殊的情感，一直支持着寺院的扩建。松赞林寺在外形上大眼看上去和布达拉宫还真的有那么几分相似，从主寺沿着山路一直走下来，一路都会看到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僧舍。那么松赞林寺自从建成以后呢，就成为云南地区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处所。到了七世达赖的时候呢，松赞林寺的僧人已经到了1300多人，到了1800年左右，松赞林寺的僧人就已经超过2000了。那个时候松赞林寺就已经是云南首屈一指的藏传佛教寺院，也是整个云南和四川黄教的中心，在整个藏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松赞林寺在当地人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威望，当地的藏族老百姓都有一个传统和希望，就是把自己家里的男孩送到寺里去学习。这个不仅仅简单是学习，是一个自家光耀门庭的事情。那么稍微富裕点人呢，几乎家家都有男孩当喇嘛。一般情况下，非富即贵的家庭和他们的这个土司头人家庭，家里一般是只留一个儿子传宗接代，其他的儿子们都会被送到寺里去学习佛法。好了，关于松赞林寺，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世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